话说那妲己绑缚在辕门外，跪在尘埃，恍然似一块美玉无瑕，娇花玉宇，脸衬朝霞，唇含碎玉，绿蓬松云鬓，娇滴滴朱颜，转秋波无限钟情，顿歌喉，百般妩媚。《封神演义》妲己。不一会儿，几个打手就回来了，又连忙向鹿儿磕头。鹿儿道：“
你们知罪就好，后面给我好好干，有你们的甜头吃。一会儿女王陛下派的人就要过来了，你们准备一下，快把这个贱女人吊起来，搁一个铜盆在下面，脚趾离铜盆一公分左右。”
鹿儿又冲着阿三道：“
阿三，找条内裤给这个贱女人穿上。”
一会儿这就布置好了，腰肌被悬着吊挂起来，脚下是铜盆，脚趾离铜盆大约一公分，正不安地颤抖着，他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酷刑。
阿三，你去把电箱搬来。
鹿儿随即命令，一会儿电箱搬来，那是一个电力十足的高压电池，引出两根电线，电线上有大号鳄鱼夹，一个夹在妖姬的鼠头，一个夹在妖姬脚下的铜盆上。这时候神学室门被敲响，一个十七八岁模样的姑娘一阵风似的进来。
哟，是梦迪妹妹呀。
鹿儿边笑边说。
哎呀呀呀，鹿儿姐姐呀，女王陛下让我过来看看审讯结果的，鹿儿姐姐就是厉害，这么快就审出来了。
说话的正是梦迪，她是女王最宠爱的得力助手。这个梦迪表面看上去好像十七八岁的小姑娘，与鹿儿的小麦色皮肤不同，梦迪的皮肤是绝对的雪白，齐刘海的发型衬出一股孩子气，后面梳着高高的双马尾，更是平添了几分高贵的可爱。眼睛里戴着浅蓝色的隐形眼镜，一股神秘感油然而生。身上穿着纯白色的百褶连衣裙，一条金白色的细条腰带松松地系在腰间，给人青春靓丽的感觉。腿上穿着纯白色的高筒丝袜，但由于梦迪身体雪白，看上去丝袜竟和白皙的手臂大腿浑然一体。梦迪脚上穿着时尚的高跟拖鞋，白色丝袜包裹住的嫩白脚后跟隐约能从高跟拖鞋后面瞥见，走起路来高跟拖鞋和鞋底一张一合，甚是可爱漂亮。
梦迪妹妹，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。
这个就是妖姬吧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个小身子透着一股子骚气。姐姐这里我准备的。一会儿我去拔尿塞好不好呀？
梦迪说着一阵银铃般的笑起来。就知道你喜欢。鹿儿和梦迪边笑着边一起走到妖姬面前，梦迪伸手在妖姬鼓起的小肚子上狠抓了一把，找到穴位向下一按，妖姬随即双眼大睁，一阵之前没有过的剧痛从膀胱传来，啊的一声尖叫出来。梦迪把手慢慢地伸进妖姬的内裤里，眼睛盯着妖姬，小嘴坏坏地笑起来道。
妖姬啊，憋了一夜不好受吧，我帮你拔出来吧。啊，不用谢我呀。
梦迪足尖玉步细碎，风一阵的轻飘飘飘到妖姬跟前，玉鼠一般白嫩的小臂娇滴滴地撑起，妙曼仙指抵在妖姬的小肚子上， 摸准膀胱的位置，朝着关元穴按去，用力一顶，再狠狠地向大壑穴划去。妖姬顿时感到一股电击一般的剧痛从膀胱传来，向四周扩散，忍不住啊的一声叫出来。梦迪坏坏的一笑，四指慢慢伸进妖姬的内裤，眼睛却无辜似的盯着妖姬道：
妖姬啊，憋了一夜不好受吧？我帮帮你拔出来吧。不用谢我呀。
梦迪轻车熟路地摸到阴户位置，食指、中指交互勾打，娴熟地扒开阴唇，摸到了尿塞，中指穿过尿塞后面的拉环，指尖一颤一颤地挑逗着妖姬。
求求，求求你，求求求你，不要，不要吧。不要拔！
妖姬能感觉到，一旦拔了，接下来便是一阵更可怕的折磨。但膀胱却因强效利尿剂和两桶水的彻底折磨而不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你不是难受了一整夜吗？哭着喊着要拔呀！我是在帮你呀。
话音未落，中指拽着尿塞迅速向外拔。
不要！
先是一阵尿塞对尿道的一阵刮痛，接着巨大的尿意从膀胱排山倒海般的迅猛压来。妖姬还在挣扎，吊起的身子尽可能晃动，尿道使劲收缩，生怕一滴忍不住出来。但不过几秒，小小的尿道就向巨大的尿意屈服了，妖姬再也忍不住，随着树的一声，接着又嘘嘘的尿声传来，整整两桶水化作的尿液喷涌而出，但内裤又随即收敛住喷出的尿液，汇聚成瀑布般的尿流，顺着大腿浩浩荡荡地流向小腿，又从小腿急流而下，从垂下的脚趾间倾斜处连接着高压电的铜盆。巨大的电流从铜盆而起，顺着他那导电能力极强的尿液从腿部爬山而上，瞬间直击尿道。如果说之前妖姬对尿还有那么一丁点控制能力，那么现在尤其是电流如毒蛇般迅猛而准确地咬住他的尿道，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尿道膀胱的控制能力，如同泄洪的大坝，剩下的尿奔腾而出，沿着他的玉腿继续向下面那连着高压电的铜盆倾泻而去，无情的电流顺着躺下的尿液继续向上撕咬着妖姬的尿道，并进入那可怜的躯体内肆意延伸，用电流的可怕刺激力煎熬着每个沿途经过的器官，最后从乳头上夹着的电极流回电箱。这过程持续了大约3至4分钟，妖姬的整个被吊起的身体不断地痉挛着，腰背、腿踝更是攻成了难以想象的畸形，整个乳房受电流的刺激而不断颤栗收缩，眼睛向上翻，嘴痛苦地咧着，喃喃念道：
是我，我有罪。咦，真的，这就认罪了？
梦迪笑起来很好看，鲜红的两片嘴唇紧贴洁白整齐的牙齿，两个嘴角向上弯起，清爽的好似月下的秋风，蓝色的眼睛里却透着诡异的深邃。
这个真好玩，洛儿姐姐，这个东西一会儿省完了借我玩两天行不行啊？
当然可以了，妹妹也费费心，
顺便管教一下这个没规矩的小蹄子。洛尔坐在审判席后面，这审判席是刚刚搬进来的，高高大大的两张红木桌子连在一起，四四方方的，铺着幽深的暗红色垫子，似乎表示着自己的庄严。垫子上绣着公正审判四个大字，后面有两张靠背很厚的审判椅，上面雕着公正天平的徽章。洛尔斜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，前面立着一个牌子，写着复审。孟迪坐到主审的位置，洛尔凑过去道，
妹妹可要仔细检查，姐姐我可是遵照着女王陛下的意思，轻易不使用刑具套取口供，都是耐心询问得来的，免得背后有人传我闲话，说我滥用酷刑什么的。
此时的妖姬已经被放下来，瘫倒在地上，身上的衣衫早已被连续几日的酷刑撕烂，手腕脚踝肋骨多处骨折，大面积的紫色淤血蔓延着白嫩的皮肤上，但这白嫩的皮肤此时却伤痕遍布，一道道血痕绽开，深的浅的混合着脓血肆意分布在身上，有些地方甚至能隐约看到白骨，两腿之间哆嗦着，粪便掺和着阴道尿道渗出的血，从裆间沿着两条大腿滴下，一只脚畸形的反弓，另一只脚血肉纷飞，而脚趾却紧紧地收着，两只手似乎在做求饶的姿势，修长洁白的手指此时食指指骨俱碎，有的甚至弯折，从内而外地刺破肌肤，手指像树枝一样被随意地弯折，淤青褐血肆意地践踏着这水滑凝脂般的玉指。孟迪看着，脸上的笑容依然不减，眨巴着幽深迷人的眼睛道，
咱们女王陛下教导有方，让咱们向现代国家企业学习，有法可依，不能乱用酷刑。姐姐一向深得陛下欢心，现在我又亲眼看到了，哪里来的滥用酷刑啊，分明是造谣中伤。
边说着边接过了身边洛尔手下递上来紫色檀木精致小盒子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交给了身边的随从，
咱们快开始审吧。妖姬，有人举报你诅咒诋毁女王陛下，你可知罪？
孟迪说着话，脚上穿着高筒白色丝袜，像一条近代猎物的眼镜蛇似的，极细微的摆动，脚踝微动，脚尖微曲，抵着高跟鞋晃动。与脚底的丝袜一张一合，若即若离，甚是惊艳撩神。这边厢，露儿嘴唇紧抿，小嘴微微撅起，眉头微蹙，眼睛似怒似嗔，紧跟着一拍桌子喝道，
从实招来。
妖姬本就连续受刑，昨夜又被拉枝床尿塞等刑具折腾了一夜，此时精神恍惚，神情涣散，猛一听到露儿拍桌子啪的一声响，昨天被痛苦植入身体的条件反射瞬间觉醒，这酷刑训练出的条件反射令妖姬想都来不及想，供词霎时脱口而出，并源源不断地念叨着，生怕错一个字。
我叫妖姬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与……
洋洋洒洒五六百字的供词念叨着，露儿眼睛笑眯眯的，小嘴却仍似嗔似喜地撅着。孟迪在旁对着之前露儿审讯递交得到的供词，边看边不住点头。
嗯，姐姐，和你交上来的供词完全一致嘛，看来不会有假啦。
又眯起眼睛， 似怒地对着下面眼神发愣的妖姬
说，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？
妖姬的眼睛愣着，不错眼珠地注意着审判席下面露出的鹿耳的那双小脚。那双小脚穿着一双深蓝白色相间的帆布贝壳鞋，看似简单，边角镶嵌的暗纹花边却透露着这双鞋的精致和高档。这双穿着帆布鞋的可爱小脚此时悠闲地由左向右晃动，好似随风微摆的油菜花。妖姬愣了一下，又突然触电般的惊奇，嘴里飞快流利地供述着，
这次咒骂的同盟还有瑶瑶、灵虎还有幽梅，一共四次，第一次是在谭亭。
听完妖姬的供述，孟迪很满足，示意旁边的书记员可以关闭录音机了，又让手下把供词交给妖姬道，
挺一致的，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字画押吧。
妖姬看着手里的供词，内容早已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，除了最后的声明，我已阅读该份供词，和我所交代的完全一致，在审讯交代期间我没有受到任何组织以不当的方式进行的逼供，我所供认的所有内容均是自愿真实的，并且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最后空出来的横线是留给妖姬签名按指纹的，妖姬用被夹碎指头的食指中指艰难地夹着笔，在纸上颤颤巍巍，却迟迟不肯下笔，泪水涌出，整个人似乎都在抽泣。
贱东西，够懒的呀，笔都不愿意动了。来人，上殿！
杜尔一怒，随即使唤打手，
是该调教一下，不然这个贱货不知道自己是谁。
孟迪附和着，打手们早已准备好，一人夺下妖姬手里的供词，另外两人拿着两桶水朝妖姬泼去。跟着后面走上来三个打手，穿着绝缘服，手拿特制的电棍，打开朝妖姬劈头盖脸的挥棍猛打，每一下电棍除了本身的棍击混合着电的伤害，再加上此时妖姬全身浸湿，巨大的电流更是发狂似的在他的身上咆哮撕咬。打手们特意把电棍抵住妖姬身上，尤其是伤口，甚至狠狠地插入，把高压电源源源不断地由伤口注入妖姬可怜的躯体里，任凭他痛苦、哀嚎、扭曲、抽搐也不离开。惨叫着，打手们没听到鹿儿下令停止，仍然继续着。这时一个打手对另外两个使了眼色，让另外两个扒住妖姬的大腿，分开他的阴户，这打手拿着电棍狠狠插进妖姬的阴道。
嘿嘿，对婊子还得再深点。
说着一用力又向里插进了10公分。
骚婊子，再给你深点儿！
接着使足了力气，向里又勉强深了几公分，看样子难以深入了。打手嘿嘿一笑，打开了电机开关，并把强度推到了最大。
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不可以！已经破了！已经破了！
妖姬撕心裂肺的惨叫，
好了，把供词递给这个贱人，看他着不着。
孟迪懒懒地伸了伸腰道。妖姬呻吟着，
着 着。
然后尽可能加紧笔，生怕它掉落。在供词特别声明后面的签名栏，哆嗦着歪歪扭扭地签上自己的签名。此时腰肌指骨已经碎裂。最后打手们抓住他的手，按上手印，把供词呈递给孟迪。
好啦，我要的供词录音都在了，大功告成，今晚呈递给女王陛下。
孟迪满意地把供词交给手下，又拿出一份准备好的宣判词。
妖姬主谋恶意谩骂诅咒女王陛下一案，经审讯，事实充分，证据确凿，我仅代表女王陛下，特此宣判主谋妖姬有罪，受冰钗盆之惩罚，其余同谋另案处理。
露儿听到冰钗盆三个字，帆布鞋小脚愉悦地抖动起来，他知道又要有好戏看了。
妹妹，这钗盆的活儿实在麻烦，不如我们去休息一下，让下人们准备着，待会儿再去看。
露儿牵着孟迪往休息室走去。
我这里新进几个男宠，舌头上的功夫还不错，妹妹和我一起玩一下吧。
姐姐，你知道我喜欢什么的。
妹妹，这是天下男人都是贱狗的性子，还是不改。那这样，看完冰钗盆后，我带妹妹去训狗室看犬斗去，看看那帮贱狗们怎么撕咬，可好玩了。
转眼便是下午，新来的阿三不明白这冰钗盆之意，同行的打手笑而不语，让他跟着看看就明白了。这是一个盥洗式的浴盆一样的东西，材质却是钢铁，表面反射着胆寒的银色，浴盆的下面是掏空的，仔细看上去像是一堆线圈之类的电子装置附在下面，粗粗的电缆延伸出来，连接到手边的一个控制器上，浴盆的里面焊接着把手。不用问，这必是方便捆绑受刑者而设。
阿三，你跟着他们把冰块抱来。
阿三跟着前面的人从旁边的冷冻屋里抱出一桶桶冰块，桶里面冰块体积不大，大约四分之一个粉笔盒大小，每桶几十块冰。阿三仔细看去，不由一惊，手里的桶险些滑落，只见冰块里冻着一条条奇形怪状的虫子，模样极其令人恶心，像蜈蚣，但却是花花绿绿的。前面可以看到锋利的牙齿组成的一个圈，好像绝地鸡那样，似乎能咬开一切生物的表皮。这时，露儿和孟迪享受过男宠的服务后，心满意足地坐在沙发上，就像等待着精彩电视节目的孩子一样。随后妖姬被两个打手拖着进来，手脚被重重的镣铐锁着，当啷的在地上哗啦哗啦的。
捆上去，
一个打手命令着。
放冰块。
妖姬被架到浴盆里，四肢被迫摊开，分别用铁链紧紧拴在把手上。然后那些冻着虫子的冰块被一桶桶地倾倒在妖姬的身上，让妖姬一阵恶寒。
这种虫子叫噬肉虫，别看它们个不大，却生性喜欢血腥，专门往人伤口里钻，小牙齿可厉害了，筋皮肉骨啊都能轻易咬透，而且还能分泌一种酸，沾到肉上不但能腐蚀肌肉，疼痛难忍，还有奇痒无比的效果。
一个打手给阿三介绍。
那为什么要冻起来呀？
阿三问道。
这种噬肉虫被冻起来时会冬眠，它们的一大特点是喜冷恶热。看到浴盆下的那个电子的东西吗？那下是加热器，类似于电磁炉， 一会儿浴盆里倒上水加热，这种噬肉虫特别讨厌热的环境，于是就会拼命地往身边有伤口的肉里钻，加热得越厉害，噬肉虫会因为胃热钻得越起劲。那要加热到什么地步呢？
啊，80-90度吧，这就要看主子们的心情了。既能烫死这些噬肉虫，又能烫得这贱女人龇牙咧嘴，痛不欲生。
打手们正要往浴盆里放水，露儿却拦住了。
等一下，这贱货身上窟窿太少了，你们好好敲打敲打他。
露儿话音未落，几个打手抡起身边的狼牙棒朝妖姬身上抡去。妖姬的女子嫩肤哪里经受得住狼牙棒上的钢钉，妖姬忍不住嘶吼惨叫起来。几分钟过后，打手们散开，妖姬仍旧在呻吟，一道道血流在妖姬的乳房上、小腹上、锁骨上，两骨间溢出，像一条条小溪汇入江河那样，一股股流到身边的冰块里。
放水！
随后，浴缸里的水漫过妖姬的锁骨，停了。
请主子下令。
打手们捧着控制器等待命令，看到妖姬的惨叫，梦迪和露儿不约而同地一阵欢快嬉笑起来。梦迪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泉一般，似乎有碧水流出，嘴里笑嘻嘻地命令道：
可以加热了。
几个高功率的电磁加热线圈同时开启，很快乘着冰水混合物的钢铁浴盆开始发热，慢慢的冰块开始融化，里面冬眠的噬肉虫开始苏醒扭动，像腐肉上的蛆一样成片成片的聚集在一起。妖姬嘴里还在不停的喃喃告饶，忽然看到令人作呕的噬肉虫更是害怕的语无伦次。
不，不要，主子饶命，主子，求求告诉女王陛下，求求主子，求主子了，我冤枉，我冤枉，不，不对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是我，主子饶了妖姬吧，不要，不要，饶了妖姬。
妖姬边说着边挣扎着扭动身体，但却加剧了弥散在水里的伤口流血，顺着流血的伤口开始有三三两两的噬肉虫游移过去，慢慢更多的噬肉虫侵蚀到冒血的伤口，贪婪地用他们的利齿撕咬着妖姬的身子。妖姬感到全身的每个地方都像被烧红的利刃挑刺一般，自己越是扭动身体，伤口的痛苦越是深入，只能用嘶哑的嗓子呀呀直叫。水更热了，浴盆里已经见不到冰块，噬肉虫全都苏醒归来，像一群嗅到鲜血的海底鲨鱼一般，成群的游向妖姬挣扎的身体。之前已经开始嘶咬的噬肉虫们此刻已不满足，是用锋利的环形牙齿加上分泌的酸液开始侵蚀脂肪、肌肉、血管，向躯体的更深处钻去，越钻越深。一股出奇的剧痛混合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奇痒，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妖姬的每个伤口，像一个个恶魔用尖叉刺激着她的皮肤，然后用力旋转，搅动着他的每一根痛觉神经。此时露儿却看得欣喜，一阵坏笑，两眼却更加妩媚动人，时不时的眨动小嘴，忽而赌气似的命令：
再加射，再加射。
冰菜盆的功率被调得最大，水温也迅速升高。过了没一会儿，携带着高温的气泡渐渐从盆底冒上来，冲击着妖姬的美腿和滑背，但这点温度带来的苦痛哪比得上身子上不断钻进肆虐的噬肉虫。而且这时水温越发升高，这些虫子有的撕咬住妖姬的皮肤，咬出一个个新的冒血的伤口吸引同伴，有的摆动他们蜈蚣一般的触角，勾住肌肉筋膜，从伤口向里拼命地钻，找准血管神经，死命地咬下去，然后分泌酸液，试图侵蚀得更深。这些噬肉虫由于对热极其敏感，因此受趋利避害的本能影响，更加疯狂地钻向妖姬的每一寸肌肤，而不断加热的热水也烫得噬肉虫们痛苦起来，令他们只能更加疯狂地撕咬眼前的食物来宣泄他们的痛苦。
痛，痛死我了。
本来声音已经嘶哑的妖姬，由呻吟忽而变成哀嚎，进而又变成尖叫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噬肉虫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同情。妖姬又更拼命地扭动身体挣扎，梦迪和露儿不但没有同情，反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乐趣。很长时间的折磨后，水温终于升到85度，滚烫的热水开始大量冒泡，甚至开始有些沸腾。射量鞭打到妖姬的身上，让他痛苦抽搐呻吟，小妖不断地扭动上下拍打，混合着热浪引起水面一阵水花。但更加痛苦的是妖姬身上成百上千条噬肉虫，它们有的咬在妖姬身上，有的钻进妖姬的伤口，有的甚至咬到骨膜，顺着神经来侵蚀撕扯，滚烫热浪也抽打着这些虫子，它们只能将疼痛本能地附着于更加凶狠地咬住食物上，钻咬着食物的每一根肌丝，钻咬着食物的每条血管，钻咬着食物的每一根骨骼，不管这食物惨叫得多么痛苦可怜。与此同时，侍者低头推着手推车，里面是精致的西式糕点和雪糕，诸如马卡龙、提拉米苏一类。侍者低声询问，殷勤地拿着镶金边的小陶瓷白碟，盛几块各色糕点，小心翼翼地端到梦迪和露儿跟前的桌子上，放上杯子，倒上红茶，哈着腰，无声地退去。梦迪正看得欢喜，见石壶奉上，高贵地伸出小手，兰花指翘起，举起红茶压了一口，净白透亮的手腕一翻，端起一小碟糕点，另一只手优雅地举起餐叉，小口地吃了起来。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优雅高贵，每一口咬在糕点上，似乎都是把透着它丰泽的唇膏浸入食物，令人好生羡慕。露儿赞道：
哎呀，到底是妹妹的臂腕白呀，还是这陶瓷的碟子白呀？姐姐竟这般取笑妹妹。
梦迪微笑着颔首：
疼疼啊！
滚烫的热水加上拼命撕咬臂热的噬肉虫，两种折磨抽打在妖姬的每一块肌肤、每一根神经上。此时妖姬两眼翻白，本能性的挣扎，痛苦既让她想晕过去，又不让她晕过去，头只能死命地向后仰，重重磕在钢铁的浴缸壁上，一下一下，似乎这样能稍微缓解苦痛。 不一会儿，妖姬甚至喊都喊不出了，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能凭着肺拼命的呼气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叨着：“
我有罪，我有罪，饶命，饶命，饶命。”
露儿欣赏着这一幕，又吃了一大勺雪糕，两只小脚此时已经从那双精致的帆布鞋出来，直挺挺的伸直搭在沙发上。听闻妖姬的惨叫，两只白色棉质丝袜包裹的小脚像拍水似的欢快抖动。
贱女人，看你洗澡洗得挺欢快啊，这冰菜盆保管你从里到外洗得干净。
说着，烈焰般妖媚的红唇又吃进一大勺雪糕。